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盼惊奇，我是大宇。那在中国呀，丹顶鹤代表吉祥长寿，在道家的文化中呢，也是常伴于神仙左右啊，甚至呢有仙人以鹤为坐骑。说来呢也蛮奇特的啊，在中国辽宁的盘锦市，有一位87岁的老翁离世了，那4月15号啊，竟然有一只仙鹤啊闯入了老者的灵堂。徘徊许久啊，甚至呢向老者灵位点头叩拜，待了一个下午，到天快黑了才飞走。当时在灵堂吊唁的逝者亲属啊，有人拿出手机拍下了过程，还有人呢拿出了鲜果蔬菜，还有鲜鱼喂食仙鹤。那网友说呢，一般只有德高望重或者是行善积德之人去世之后啊，才可能有此番景象。失去亲人呢，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而仙鹤的到来呢，却为这些家属们带来了些许的欣慰。不过呀，在盘锦出现这种景观呢，也有不意外的成分在里面，因为呢，这个盘锦呢，是有世界上最大的芦苇荡，处在辽河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带，水草丰美，也是稀有物种的栖息地。那其中呢，就包括丹顶鹤。还有黑嘴鸥啊、斑海豹等等，这里面积广阔的红海滩也是一大奇观，闻名遐迩。还有一个大家经常听到的东西啊，在盘锦也是很有名，还很好吃。那当然了，我不是想说大米啊，盘锦的大米很出名，但是呢，我想说的是盘锦的河蟹啊，被誉为天下第一河蟹。这种美味的螃蟹啊，在最近20年间，一不小心变成了中国的网络热门词汇。那显然是因为大陆中共当局太喜欢河蟹了啊，捧红了这一物种。为了河蟹啊，当局是什么都做啊，包括对一些重要数据进行河蟹化。近2年呢，疫病的确诊数字、死亡病例数字都是河蟹的对象。那现在的例子就是上海，从3月以来呢，上海这个拥有2600多万人口的城市经历了很多。从一开始的分区封城，到后来全部封城，再到更细节的严控啊，造成的粮荒等等，民众怨声连连。但是呢，疫情尚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。那4月18号啊，上海又新增了3084例确诊，还有17000多例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。上海当地的感染者呀，按官方数字已经累计超过37万。那也是在18号，上海少有的公布了死亡病例，说新增死亡7例啊，年龄是从60岁到101岁，7个人呢都是在入院后病情加重，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。但是呢，直接死因当局说呢不是因为染疫，是因为别的疾病导致。那意思就是说呢，可能是染疫引发的并发症啊，或者是同时患有的其他疾病啊，导致感染者身亡。只是呢，恰巧感染者啊，他是感染了病毒。那这数字和这理由啊，立刻让这上海的7个死者登上了微博热搜。啊，这么多人感染，仅仅死了这么几个人。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，你上海还慌什么呢？还封哪门子城呢？干嘛还搞得满城风雨的呢？听上去啊，这奥密克戎在上海的感染死亡率，好像比一般的流感都少。根据上海的资料，2020年一整年，上海市传染病的这个染病人数是45000多例，而死亡人数是111人。而这里提到的传染病啊，包括了所有的流感、肺炎、腹泻啊、肠炎、艾滋病等等。那对于这些传染病啊，官方基本上是没有采取任何的防疫措施。那要是这么来看的话呢，针对流感、普通肺炎、艾滋病等等啊，也该搞一搞封城啊、禁足啊、日日的核酸，因为这都差不多嘛。所以啊，这上海公布的死亡人数带来了科学和政治两个问题。那科学问题是，你上海如果没有瞒报，确实呢只死了7个人，还是因为所谓的基础疾病，那封城就极其不科学了。政治问题是，你政府到底有没有执政能力啊？到底是不是所谓为人民服务啊？还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才非要把人管得死死的呢？啊，到现在还有不少上海市民呢，在封控之中啊，在方舱医院里面，那更是怨声载道。 一些人呢都转阴性了，甚至是婴儿，还因为政策关系，非要死板板、硬生生把人拉入方舱，而方舱里的条件呢是极其差的。一位30多岁的重庆女子，把自己13天在方舱里的经历啊，写成了一篇长文，形容自己像牲畜一样啊被对待的这个经过啊。首先呢，她认为"方舱医院"这个名词啊，在中文里面啊，方舱给人的感觉是放东西的储存空间，这名词本身呢就让人觉得怪怪的。而从确诊到进入方舱医院内，那程女士经历了好几个不眠的夜晚。医院和防控中心总是在深夜11点跟她联系，告知她需要马上啊、立刻等等的被安排做什么。但是呢，每一次立刻、马上都要等很久，程女士就要傻等着。其次呢，程女士说，她所在的方舱啊，一眼看去就像牛棚，然后就给她发了一个手环啊，手环上呢有她的信息，还有编号。自此啊，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啊，不再叫他的名字，只喊他的编号。劳改犯的即视感呢，油然而生。那程女士还说呢，方舱根本不在乎病人的需求和感受。那医院呢，被分为很多的区域，每个区域啊，由不同的医疗团队管理。如果他的号码呀，不属于该区域啊，就会被拒绝提供任何物资，哪怕只是问他们要一个纸杯啊，都不行。到方舱的前4天啊，程女士呢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治疗，对这个区域啊进行消毒。最让人抓狂的是，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，在里面其实反而容易被感染。把人们接到这里集中管理啊，又不给他们治疗，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那么程女士认为呢，如果待在家里啊，病患们呢可能可以恢复得更快。程女士在方舱里啊，说自己就是一个医院里的号码，不是一个人。只是呢，所有确诊病例的统计数据里的一个数字而已，甚至是一个被隐瞒了的数字。医院从他确诊到接到方舱都没有上传他的阳性检测结果。在转移到方舱之后啊，每一次电视新闻中，他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确诊病例中。每天被困在病床上，除了发呆就是睡觉。那程女士的方舱啊，是由展览馆改造的。男女老幼一共是5000人，也没有隐私，没有单人房，没有售货亭，没有隔断传染的设施，基础的卫生设施、淋浴设施、自来水等等啊，这些都是奢求。厕所里呢，也全是散发着排泄物的臭味，他们只能靠尽量不喝水的办法来降低上厕所的几率。灯光呢，是不分昼夜的永远开着。而在养鸡场啊，为了促进鸡肉的成长速度，饲养员们就是让小鸡生活在不分昼夜的环境里，永远是亮亮的。而在方舱外面的世界，如果你运气不够好的话啊，很多环境啊，只不过是更大号的方舱啊，甚至呢更糟。有人呢会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。中共当局为了尽快在上海实现所谓的社会面的清零，下达命令啊，让各个街道尽快将阳性感染者转移隔离啊。为了达到上级标准呢，有些街道甚至半夜进入有核酸阳性的老人家里强行带走。也有上海市民在无休止的核酸检测中感到厌倦与疲惫啊。各国政府呢也在纷纷撤离在上海的侨民。上海居民马晓明告诉外媒，上海所言的社会面清零啊，不是疫情清零，而是政治需求。曾为中共写过多首知名红歌的作曲家朱建尔啊，这个名字啊，例如啊，什么唱支山歌啊，其夫人呢在上海突发疾病，由于耽搁了6小时，也在15号因未能及时医治离世。又因为啊，医院的太平间冰柜里面放满了遗体，他的遗体呢只能放在地上。他在美国的子女啊，都无法送老人最后一程，伤心不已。有网友啊，为此感叹，那个歌词啊，写着什么“把党来比母亲，而党又把你当成什么呢？”由于长期的胡乱折腾，一些上海市民呢，已经被搞疲了。那不仅是厌倦，而是开始反抗相关的措施。例如呢，上海某个居委会的人员在住户聊天群里发通知说，现在接到了上级的紧急通知，需要全楼现在下楼测核酸。 请回复是否愿意。群内的60多户居民呢，都回应三个字，不愿意。有居民反问呢，说我们已经封闭这么多天了啊，多次做核酸检测全是阴性，为什么还要做核酸呢？是为了完成领导指示，还是推卸责任呢？那么还有人回应道，下楼检测呢，只有加大感染的风险，所以不愿意。4月18号啊，一些上海市民呢，还把自己的声明贴在了自己的家门口上。有的写啊，抗原自测已经阴性，不做核酸。也有呢，写着啊，为了防止交叉感染，不去做核酸。还有说呀，一直都是阴性，抗原自测，不做核采了，开始反抗。而在上海街头也出现了不少表达反抗的标语，上面写着反对无限制封城啊，人们正在死去。还有人列出了逝者名单啊，都是白底红字。有句话说啊，天下要乱，鼠先乱。但是呢，鼠好像也没咋样。可是呢，人们万万没想到啊，起来反抗的是上海。可是中共当局啊，仍觉得强权可以压倒一切，对于民众的反抗啊，还有这些反感丝毫不在意。有上海市民的一张聊天截图啊，显示呢，上海市正在努力增加更多的方舱，要把黄浦区的阳，也就是阳性患者关进去。已经有上海市民借助中共的国歌啊，表达反抗情绪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，是吧？这是第一句啊，这总是合理的反抗了吧？啊，结果呢，这句歌词啊成了热搜，吓坏了共产党。微博呢把国歌的第一句“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啊列成了敏感词、禁搜词，给封杀掉了。这不是第一次了。第一次封杀中共自己的国歌啊，是在2020年初武汉刚爆发疫情，那吹哨人李文亮之死触发了网友的愤怒，豆瓣平台以含有激进时政或意识形态为由封杀了相关的歌词。那现在上海的封控啊，中共麾下的言论管控工具啊，再次封杀了国歌。其实呢，对共产党来说，以前煽动欺骗人民去搞颠覆，或者伪造自己的执政合法性，用了抗日歌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国歌啊。那这个歌词里面呢，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啊，每个人呢都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啊等等，这简直呢就是现实的翻版啊，太贴切了。没有祖国概念的中共啊，要是换一首歌曲当所谓的国歌，可能呢可以避免自己得神经衰弱啊。中国大陆呢好像有部动画片很旧的啦，主题曲唱的是我是个大盗贼什么也不怕啊，生活多自在，整天乐哈哈啊，这个作为中共国歌啊倒是蛮贴切的。而有意思的是呢，这次上海封城啊又炒热了莲花清瘟这款药物，而且又引发争议，官媒对此药啊是相当的力挺，导致这药品虚火都传到了美国，在美国各大华人超市啊都能买到。不过呢，莲花清瘟的药性在业界是嘘声不断，此药的生产商以岭药业被社会起底，还引发股价跌停。在上海人为了填饱肚子到处抢菜的时候，官方还在不断发放莲花清瘟胶囊。有网友就吐槽啊，上海可能有人家里啊连一根菜叶都没了，但是呢一定有几盒莲花清瘟。那莲花清瘟呢是 SARS 期间啊出现的一种中成药，2020年4月被中共官方列为新冠的推荐用药。那以岭药业呢自称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，拥有此药诸多的发明专利还有用途专利。那么4月6号中共人民网还以世卫组织认可莲花清瘟为名继续宣传，但是世卫说的是中药啊，并未具体点名莲花清瘟。那么4月13号有一位知名网友啊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一则视频质疑，说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啊，他呼吁证监会呢应该彻查以岭药业。因为此人呢比较出名啊，那么事件影响比较大，以岭药业的股价呀是以每股 35.99 元跌停。有专业医学背景的丁香医生公众号以文章形式向外表示啊，认为莲花清瘟呢不能预防新冠。 而目前，西方国家唯一批准的提前预防感染的药物是一种长期抗体组合，是直接注射现成的抗体。而莲花清瘟呢，一些人怀疑啊，其跑火的背景似乎更多呢，是因为官商关系啊，并非疗效。那这些呢，是目前网友的一些相关的讨论。那现在啊，中国各地呢，也有数十个城市，上亿人被静态管控。中共卫健委呢，还在党媒喊话，说反对与病毒共存，坚持清零，目的是迎接中共20大顺利召开。好像正常人的逻辑应该是迎接没有疫情的健康社会才对吧？那么16号傍晚呢，中国黑龙江还有吉林部分城市上空出现了诡异的血色太阳，接着呢，有的地区还出现了血色的月亮，不少人上传了图像。那此情此景啊，更让人感叹中国民生之多艰。好，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_大宇news。观众讨论群是 TW_XWPAGQ_US，节目信箱是 XWPAGQ@gmail.com，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 US.com，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。那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